你彼岸这个问题，它无关于你做什么工作，无关于你的年龄，无关于你的社会地位，无关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这件事情它的妙就妙在这里啊。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你说吧，我以前做工人，这工人啊，无论是做盖房子绑梯啊，绑梯啊我很在行，这样一勾那我很会啊，扛水泥包，以前是扛水泥包挑石子这种事情，说真的，你工作做完了以后，你骑着脚踏车要回家，这一路上你觉得身心已经俱疲了，可是你内心里头有着也没有办法叙述的一种快慰，说我今天我做了，我好好的去工作了，我觉得我们活得很充实，这种感觉。所以是工作非工作是为工作，你们一定要慢慢去注意这些事情。那么你看我们刚刚念到这里啊，说这个成就哈，就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啊，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所以如来说那个才是真正的实相，是用我们的身心去碰的时候，你才碰到那个实相。而那个实相呢，那个实相呢，几乎是千变万化，而且是丰富的，它不是你所谓的那么一点点东西，也不是你把它看得那么扁的东西。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我现在听到你们讲《金刚经》，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美妙，信解受持，我坚定的信仰，我接受它，好好去修持去实践，不足为难，我不会有什么困难，而且不止没有什么困难，我已经体验到各种啊啥妹，我已经体验到各种美妙之处了啊。可是他后来为后世问了一个问题，所以须菩提跟佛陀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讨论这个般若的时候，他总没有忘掉为后来的人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我已经学会这个东西了，那以后的人呢？你看，他说，我现在要信解受持，不足为难。为什么？因为我都已经啊，这个都已经悲喜啊交加了，对不对？我都可以产生的感动的，可以产生哈、啊、这个落泪的，那我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啊，那未来的人世，或五百岁其有众生啊，就是从现在起以后五百岁，或五百岁指的是指从现在起五百岁以后，因为佛所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正法，五百年内都还算正法。也就是佛的弟子或再传的弟子，差不多在那个时候也都圆寂光了，啊，那后五佛灭度以后，后五百岁还算正法的时代，后在后面的一千五百年，那我们称他说他叫做相法，那他这里指的是指后五百岁相法，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他如果有众生听这部经信解受持。世人即为第一稀有，所以这样一个人能够信解，你要注意啊，他不只是信，而且呢，是啊，能够真正的啊，那么深解意趣，是深入的啊，是你能够用，能够真正会用的，那这个人呢，即为第一稀有，那就是哈、啊，就是无上稀有，他得到了啊，无上稀有的宝贝了。何以故？为什么呢？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要注意的，第一稀有之法能够用身心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没有被我相、人相、众生相把自己绑在这个屈服的这一层的意识之流里头。哦，你看看，你会留在这里头，会产生憎恨啊、不安啊，都是因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东西所形成的。这我们以前啊，很长的时间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那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相 啊，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即使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相它本来怎么样？它本来就非相，它只不过是你的意识之流所执着所产生的东西。可是你只要一执着下去了以后，这个非相就又回过来，变成真正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常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念一念一念的资讯所形成的。以前我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自我观念，我有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有我自己自我观念，我们会把这个自我观念当作灵魂来看，常常是如此，以为自己死了以后这个东西还在，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观念，这样子一个念其实是什么？在佛经里头的念，你要注意这个念字啊，你如果只是把它解释成观念，是不完整也是不很正确的。念除了观念之外，我们的记忆也叫做念。什么叫记忆呢？我所经过的事情记忆在我的脑子，留在我的脑子的这些东西都就叫做念。那你看哈，我念佛这个念哈，是定一为业的啊。如果你在唯识论你就可以看到，对，念哈啊定一为业，定一为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念哈，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心放在这个心念放在某一个点上的时候，你的心自然而然就安定在那个地方。比如说你内心里头你现在很烦，是不是？你把你的心，因为很烦的东西是浮在上头的种种冲突跟尘劳，你把你的心拿来，拿来干什么？你拿好好的去做一次运动，好好的拿一本书出来，《金刚经》或者是任何一本你喜欢的书拿来，你把它读几页，很专心的把它读几页，你会觉得好起来。为什么？因为定一为业，你的心恢复稳定安定，就靠就是因为念而来的。那你现在也可以知道说，念佛法门哈，就是念念都是佛的时候，心也定下来。可是念念都是佛的时候，你说我每念都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我的心并没有定下来啊。那是因为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对于这个阿弥陀佛念佛的法门你很生疏，你没有抓到要点。你真正抓到要点的时候，不是你那个嘴巴上你一直在重复那个阿弥陀佛，而是你要学学像郑老师刚刚跟你讲的那种阿弥陀佛，你会觉得就从那个树梢摔下来的那个啊日光里头，你看到了，那是摆好婉转啊，这个五大洲，你真正看到了，是不是？你看到了那个平静的蓝天，你发觉啊，它的干木澄清四大海。你在你跟别人谈话之中，你在你的触目一缘之间，你看到了阿弥陀佛在笑，阿弥陀佛在这里跟我躲躲猫猫，所以你会觉得就在那个。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感觉到这弥陀的法性，它深入到你的心理世界里头，所以你每天你都在念佛，虽没有念一生佛，但你真的在念佛。所以念佛者非念佛才是真正的念佛。可是你每天只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心没有在那个地方，你感受不到它。所以各位，你一定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说日本那个庄松啊，庄松这一位这个行者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自己他就觉得他平常生活当中，他就是感觉到生活在啊阿弥陀佛的世界里头一样，是不是？他是感经常都感觉到阿弥陀佛好像就在那个觉性、那个光明、那个巧妙、那个活泼，都在他的心理世界里头。各位，他可不是常常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哦。如果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每天都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我会跟他讲，你有没有去看医生？你有没有去做过检查？为什么？我们所谓的念佛，看到佛像32相，32相不可以32相见如来啊，是不是？那才是真正的32相。是不是？所以佛不是只有一项，也不只是32项，是不是？所以你仔细去看嘛，它美得很， 它千变万化，是这样。我不晓得，我在蛮早以前就体会，就能体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第一次体会的不是阿弥陀佛，我第一次体会的是东方琉璃光啊，琉璃界琉璃如来。我早上的时候，从宜兰到罗东，这个脚踏车带着水果去卖的这个车程，啊，一上了那个南洋溪啊，它比较高，爬上去了以后，你就可以将望过去就是太平洋。那个河就注入太平洋，不远嘛，太平洋一片平坦坦的，那就是大洋。可是大洋早上的时候，那个朝夕之美，几乎没有一天是同样的。他说千变万化的，你早一点到有早一点到的美，晚一点的时候有每一点晚一点的那光已经散出来的美，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它真是琉璃界。那个时候我已经注意到那是琉璃界。我自己就活在琉璃界里头，我有这种感觉。可是在比较后一点的以后才发现啊，那十六观里头观日谷，那个日谷里头就是了，它也是。所以十六观观观多见，那十六是那个极乐世界。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很大的启发。我们这样的启发就是我们内心里头突然间变活泼了。但你还是要记得，你所谓的念佛绝对不是说我看到那佛像了，我晚上阿弥陀佛来摸我的顶了，我意思不是这样子的。而且不是以色来见啊，我以音声来求我啊，即使有，但是那你要把它当作那是个特例吧，你不要再去执着它，因为我们不应该去执着它。那么在这种感受里头，我们开始啊，这个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自己的我也就开始开展出来。那么我刚刚讲，我说我们的相呢，是从周遭的人输送给我们的，所以我相是从别人给我的印象里头形成的。所以一个小孩子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别人对他的疼爱跟关注协助的时候，这个人的我相会变坏，会变坏，是不是？那所以这个相不是本来存在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所见的相非相，当然只不过是一个资讯的总合体而已。你要这么去了解这件事情。也正因为是如此，我相坏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修补，是不是？可是这个我相修补来以后，他又必须从他的我相里头，既是有那个我相，可是又他又知道这个我相也只不过是我这个船开过去以后后片留下来的那个水波那个影而已，它不是我这艘船的本身。你看这事情一定要看清楚才可以的。那么他说何以故呢？他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那么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啊，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如果一个人啊闻这部经啊，这部经了以后呢，他读这部经的时候呢，他是不惊不怖不畏的。我们看看吧，得闻是经是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啊甚为稀有。那为什么要闻这部经，听这部经，听完了以后会不惊不怖不畏呢？你们一定想说，我这部经哪来把它读完呢、啊、我从来也没有惊也没有怖也没有畏，我现在听老师你讲，我也没有惊也有没有怖也没有畏，怎么会不惊不怖不畏呢？哎，你错解了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你学的这部经以后，闻思修读了这部经以后，你开始在生活当中，你开始不会有一种惧怕，你不会开始有一种焦虑，你开始不会有一种惊怖，你知道，就表示你的心已经怎么样？是这东西好像是等于是我们的对一个是 对自己我们修行的一个指标一样。这个指标告诉你，就是你最后的结果会产生不惊不畏，那表示你闻这部经，而且你真的是闻思修了。如果你这部经读完了，你在这里听的时候觉得啊，我懂了，我觉得很好，可是你只要出讲堂，你就开始是有惊有怖有畏，那不算，那只能叫做我们没有把它闻思修，也没有信解行证，没有信解行证。那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看看啊，能够不惊不怖不畏啊，那能够不惊不畏的时候，这往下，佛陀他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啊，你看，但是何以故啊？那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就是指般若波罗蜜，就是整体的这个啊，我们的自信所产生的般若。他说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这里有两个因素啊，一个是啊，这个第一波罗蜜啊，第二个是忍辱波罗蜜，是不是忍辱波罗蜜？这两个要不惊不怖不畏，然后体现这个地方，它衍生了两个主题。那第一个是第一波罗蜜，第二个呢是忍辱波罗蜜。我们本来有六个波罗蜜，对不对？他现在只提两个波罗蜜，是不是？也就是说，其余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两个波罗蜜上，这两个波罗蜜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觉得前面那个地方讲一个布施波罗蜜，对不对？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对不对？可是在这个地方讲信，真正的信，你在这个地方真正可以不惊不怖不畏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六波罗蜜其中的两个波罗蜜是真正的最重要的修持的重点。那所谓的啊，第一波罗蜜就是指实相的智慧。这个实相的智慧呢是什么？这实相智慧就是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身心那个地方所展现出来的，是不是？无论你要用在科学研究，无论你在用来待人接物，无论你用来你在一种宗教的情操，无论你用来做这个任何你周边生活上日常生活的事情，所以说平常心是道，不是平常心是道，是你在平常中看到了道，是用我们的身心在平常生活当中，你看到了丰富的生命世界，它是很丰富的，你不觉得吗？如果你出去旅行，你不追赶什么东西，你心哈比较平静下来，你会发觉好多的东西都很可爱。你会觉得，你如果让你自己的心很安定的时候，一看哈，那两只螳螂底下哈，你都会觉得，那螳螂那很可爱，那两只螳螂哈，它们好像好亲密的样子，哎，你会觉得它很可爱。甚至连蚂蚁在那个地方爬，一直爬那个树杆，你都会看得令你怎么样，令你陶醉于其中。可是我们每天所看到的，希望看到的是钱呢、啊。我们看不出蚂蚁有什么好玩的，是不是？可是你要知道，儿童、幼儿看到蚂蚁多么好玩，幼儿看到下雨下完了以后那个追哭了。啊，你如果牵着你的小孩子在路上走，他有追过来，你不让他踏一踏，那你简直糟蹋了他的童年。有的爸爸妈妈还把小孩子骂一顿，还把他揍一顿，你那个鞋子好好了，我不会。哎，你让他踏几下，为什么？他能留下一些快乐的就是这些事情呢？而且这些天真，这些东西才是上苍赋予给他最美的东西啊。我们小孩子念国民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写日记了，国民小学不是都要写日记吗？他写了一篇，他说下过雨以后，我穿着鞋子，我现在我发觉我的鞋子像坦克车啊。那 这个冲过了这个这些这个水洼，然后那当水洼建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无限的高兴。可是回家以后，鞋子都湿了。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哈哈大笑。我们跟他讲，描述得很精彩，人必须有这些快乐，快乐的很。你这样完了，你说这样就会增强他以后继续去踩那个水洼吗？不见得，但至少他的童心，他的是在的。你看，第一般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给各位讲，实相般若、境界般若，这个眷属般若、方便般若、文字般若，我们一开始给各位讲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们讲这几种般若。什么是实相般若呢？这个实相的般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都是实相，那是实相般若。可是还有境界般若，什么叫境界般若？你们觉得？你如果看这些东西，看完你内心里都觉得很喜悦，对不对？那个喜悦的感觉是什么？那个寒山呢、他内心里头很平静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是不是？他说：“无心数秋月，碧潭秋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你知道那个般若是境界般若，这种东西叫境界般若。紫燕姬深深如也，夭夭如也，那个是境界般若，是那个是境界般若。那什么是眷属般若呢？眷属般若就是我们行持所表现的行为是眷属般若，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眷属，就是修行的眷属。我乐于助人，我的言语里头不会伤害别人，我能宽恕别人，那叫眷属般若。这种眷属般若也是很美的，那是眷属般若。那你看什么是方便般若呢？方便般若就是我举一个例子，用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帮你架一道桥，把你接引出来，那个东西叫做方便般若。方便本身代表着权巧，权巧就是我前移巧妙的方法，那是权巧啊。这个在我们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讲天台教理的时候，我们讲过权跟实的问题，对不对？权是权巧的部分，实是实相的部分，是不是？那是权的部分啊。再来就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不是写契约那叫文字般若，那不能算文字般若。契约说我们两个人从此以后，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咱们分道扬镳，房子一个人分一半，这不叫文字般若，那不叫般若。文字般若是什么？文字般若就是你写出来的美妙的诗，有启发性的这种文字，它给我们真正产生了一种喜乐、领受、信解，那是叫文字般若。经都是言语，佛经都是文字般若，你要注意。文字般若里头包括语言的文字般若，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有机会啊，能够听师父讲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只是一个衔接的部分而已。那第二个部分叫无声法忍，那就是所谓的啊这个忍辱波罗蜜的问题。他说忍辱波罗蜜就是非忍辱波罗蜜，所以也叫做忍辱波罗蜜。所以忍的意思并不是一直都要你照那个方式去忍，而是你的心里头真正有一份很好的弹性，那才叫做忍啊。我们以前人家讲一个故事，说忍屁啊的故事，说一个新过门的新娘子，她的妈妈就跟她讲，她说你到了这个婆家去要小心，无论如何一定要啊忍气。她听成忍屁，所以拼命的忍屁啊，所以忍得自己胀得很厉害了。她的婆婆还以为她已经怀孕了，因为他每天都忍一堆的臭东西在那里， 但是她的婆婆在烧火，她也要过来烧火，不小心手伸出来的时候碰到了她的肚皮，终于已经撑不住了，她的臭屁就大发了。其实那个东西呢，那种忍辱，那种忍是刻板的忍，而且还听错了。我们这个忍是只是忍辱波罗蜜，非忍辱波罗蜜，是忍辱波罗蜜。他举了什么？他举了句：如我昔为割力王，啊，割截我身体，我于儿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之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应生嗔恨，是不是？那这个故事以前我给各位说过的啊，那就是佛在当忍辱仙人的时候，也就是在割力王的时代，那他曾经啊是忍辱仙人，他在山上修行，所以呢，他的整个的一个德行啊，他的行为，也就是他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五种波罗蜜啊，都很好。有一天呢，啊，这个割力王带着他的宫女啊，就到那个山上去游玩去了，去游山玩水去了。结果这些中午的时候啊，割力王呢，啊，他疲倦了，他说啊，我休息一下，就躺着就休息一下。这些宫女说，大王休息了，那我们就四处走走吧。他们就到处走一走，就看到了有一个修道人坐在那个地方，一看啊，这么庄严啊，所以就跟他请安，就跟他谈话起来。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启发，都坐在那个地方听他讲，坐到听到忘我的。等到割力王醒来的时候，就这一个修行人勾引我的。我这个宫女啊，所以呢他要加罪于他，但是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他说，你好吧，你既然是这么行，你是仙人，你是忍辱仙人，那好，我来看看你有多忍辱，所以我现在把你的身体一部分一部分把你割掉，所以就把它割掉，要一会儿剁掉一只脚，一直剁掉一只腿，一个手背，就这样把它剁掉，把它杀掉了。可是在他割他的身体的时候，这忍辱仙人呢，他没有憎恨，也没有怎么样。他说，你要割之前，他就跟他讲，我没有什么憎恨的，你如果要割，那你就请割吧，我也没有办法，你非杀我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逃也逃不掉，那你就割吧，你割我也没有憎恨，这是很了不起。所以他这里他讲了，他说就是因为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很了不起。可是等到割完了以后，他说如果你真正是忍辱，表现你让那个忍辱的功夫、修行的功夫，那么你把它再合起来吧，这个忍辱仙人呢，那些肉又合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佛经里头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说又练过去以五百世啊，做忍辱仙人啊，以而所不是呢，那无我相、无人相啊，那么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身心的部分，一定要破，要离开那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子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香味触法生心，因生无所住心。若心有所住，就是执着在种种的色相里头，即为非住，那就不是你真正应该保有的你住心的法门。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殊啊，你不是因为是表面的或有什么特有的动机啊，来布施，悉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啊，那么应如是布施。怎么如是布施呢？是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如来说一切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啊，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那说须菩提，如来所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的话，是讲真实的话，是讲如如实实的话，是不打诳语的啊，而且也不是异端的话。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啊，那么这个无实无虚，须菩提， 若菩萨心度于法而行于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度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习之世人，习见啊习啊习之世人，习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执着在这个相里头，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能够真正听从这个啊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这样子的，我们真正最后无所住而行于布施，无不住于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啊，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叫做菩萨行。这个菩萨行就是发生在布施的时候，就是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发生在任何一个上面来的时候，都是一种无所住的现象。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这个人他就会日光明照，就是眼睛看东西就会清清楚楚。这里面呢，不只是有目，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啊，都是明亮，都是活泼，都是可以看到真实的。那么他说，将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啊，于此经受持读诵，能够受持，能读诵还要能受持，即为如来。能够这么样子，他就是如来。而这个样子最后有一个标准，我们刚刚讲过，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没有啊，这个不惊、不怖、不畏，是不是？因为你只有真正能够读诵，也真正啊能够受持，才能够如此的。所以，如果能如此的时候，以佛智慧，啊，佛的智慧呢，习之世人，习见世人，佛啊，习之也习见这个人，他可以得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他就是真正啊，这个得无量功德的这位如来。所以每一个人啊，在修行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说，这一品经呢，它稍微长一点。可是这一品经呢，它所要谈的呢，整个就是一个离相即灭。那现在你应该可以了解，就是即灭这件事情，离相这件事情，可不是我们一般人误会的，以为我内心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啊，我万念俱灰了，啊，这样东西叫做离相即灭，那是谤佛、谤法、谤经，是离得很远很远的。其实老实讲，这品经讲的最简单的意思就是，简单的就是，他拿来一个眼药水，把你的眼睛点了眼药，让你看得很清楚，看得更清楚，而不是拿来眼药水把你点下去以后，你什么都看不见。就在这里，那他给你的这一副药，就给你放在你的心上，使你的心大开智慧，而不是点了一个东西变成死心。啊，我已经死心了，我人生已经没什么希望了，这可不是如此的。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